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中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首先问候大家，少病少恼佛，舍身康泰佛，游步清利佛，道业精进佛，众生易度佛。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节目。我们将一些初级的学佛人常会感觉到有疑问的问题，把它们整理起来，分门别类的用简单易懂的方式为大众演说。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鸠摩罗什法师对于中国佛教深远的影响。上一次呢，我们说到，虽然在鸠摩罗什法师之后，唐玄奘法师将一些重要的经典重新都翻译过一次，并且呢，将它改名更贴近了原著，在文体上也更为精准，可是呢，始终无法取代罗什的原译本，在社会上一直流行的仍然是鸠摩罗什的译本。大众总是对于罗什法师的译本情有独钟，不管是饱读诗书的读书人，或者是不识之无的乡村大妈，大家有志一同，都选择了罗什法师的经文当作自己终身的依靠。在历史上，鸠摩罗什划分了中国的二圣与大圣佛法的分际，师承般若系列经典的三论宗也是由罗什的译文而演变出来的。他没有完成的这个常乐我净三转法轮的经典，则由唐朝的玄奘法师给补上。当时中国的佛教翻译文献全面的反映了印度佛教文献的发展，再加上许多现在被发现的原文本以及其他语言的译本，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当时中国的译经事业几乎包括了古印度佛教文献发展的全部。 从之前提到的四部耳熟能详的经典，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来看看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另外一些重要的书籍，例如《弥勒下生经》和《弥勒成佛经》。这个脉络是未来下生的弥勒佛向佛弟子们介绍了未来的皈依之处。除此之外，罗什也翻译戒律学，他翻译出十诵律，这是在当时印度最有势力的这个佛教部派，也就是小圣的说一切有部。这就是十诵律，就是这个部派所传出来的出家戒。还有呢，像是《大庄严论经》和《杂譬喻经》，前者的作者是古印度的马明菩萨，但是印度历史上出现了好几个叫做马明的作者，后者则是佛教的故事集。另外，他的译作还有像是后来影响中国佛学界自深自远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这些作品呢，促使后来三论宗的产生。同一类的作品，还有说一切有部的《诚实论》，促成了后来诚实宗的出现，还有大小两部的《般若波罗蜜经》，以及他们的注释书，也就是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鸠摩罗什法师也翻译了讲禅定的经典，像是《坐禅三昧经》《禅密要法经》《禅法要解》。他所翻译的《金刚经》更成为一千多年来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朗朗上口，念个几句。在思想方面，他的高徒道生法师强烈的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和一时顿悟的说法。传说这一位佛教徒口中的深功，最出名的事迹就是深功说法顽石点头。他曾经说法说到能让顽石都点头。这一些思想呢，实际上唱和了后来禅宗里面顿悟的主张。由此可见，鸠摩罗什是一个不拘宗派门户之见，胸怀整体佛教的修行人。由此呢，也可以探寻佛教中所谓的宗派，所谓的哲学体系究竟是怎么样出现的。虽然是同一尊释迦牟尼佛所传下的佛法，但是后来怎么会弄到彼此对立而水火不容呢？鸠摩罗什还翻译了佛教大祖师，像是马明、龙树、提婆的传记，也可以看出鸠摩罗什认为佛法的正宗主要是龙树与提婆的传承。这一切都靠着他精湛的翻译佛经的功夫。翻译佛经，它不只是仅仅语言、语法、词汇上的改变，也不仅仅是内容的问题，其中还牵扯到文体、 文风、语言各种要素，它们最后的总和在文体中被呈现出来。而文体的发展又和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相关。罗什法师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是造因于他不仅仅通晓梵文、汉文，更因为长期生活的关系，融入了两个文化体系之中，所以他了解当时双方文体、文化的秘密。他知道汉民族的老百姓要的是什么，因此呢，他能够水到渠成，由他和他的门徒们发展了汉语中书面语言的一种文体，起了很长远的影响。譬如说，观世音菩萨阿瓦洛基提斯瓦拉被他翻译为观世音，而后来的学者呢，认为应该更精准的翻译为观自在。这好像是鸠摩罗什弄错了，但是依照经验，罗什法师对于他认为的神圣经典是非常忠实的。那么为什么他采用了西域佛学中比较小众的译法，把它翻译为观世音菩萨呢？世尊曾经交代弟子，你们应当用通俗的语言，而不是用艰深的梵文来弘传佛法。也就是佛法弘传的目的，不是为了学者们去研究修持学架构的，走入普罗大众之中才是世尊的心意。我们如果回到释迦牟尼佛最初的本怀，以摄受众生的角度为优先，那就不得不五体投地地敬佩罗什法师当年的选择，选择了观世音菩萨。也更可以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为什么后来玄奘法师他要用观自在菩萨。可以说，罗什在中文佛经译文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原文。以印度人来看《金刚经》《阿弥陀经》，从语文文学的角度来说，在梵文学里面算不得是十分优秀的作品。至于《妙法莲华经》，它的原文甚至不是正规的高级梵语，而是类似文白夹杂、雅俗融合的民间语言。然而，透过罗什法师的妙笔，让他们成为中文佛学的顶尖作品。相反的，很多原本是非常好的梵语文学作品，例如像是马明菩萨的《佛所行赞》，在梵文的佛经世界里面，被许许多多的研究者跟大法师所推崇，但是呢，被其他的译者汉译之后，却变成一部很普通的作品。所以，对比出鸠摩罗什法师他的作品的奇妙与神奇，他的译文既是传达了异国的情调，又发挥了原作的精神，更坚固了中文的信雅达。尤其特殊的地方，一般印度梵语的作品 无论是诗或者是文，都是可以被吟唱的，正如同汉语中古诗古文一样。鸠摩罗什法师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位在这个方面能够达到了高峰。读他的作品，仿佛自己就像是在吟唱一首动人的乐曲，像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普门品《甘露谱》，甚至已经不是佛教徒来吟唱的专利了。例如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猿蛇即复歇，气毒烟火阑，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云雷鼓彻电，降暴数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读诵到这一段《甘露谱》，读者们已经分不清楚这到底是经文，是诗句，还是在唱着一首最美丽的歌曲。事实上，这也正是罗什法师本人的用意。他曾经对徒弟申瑞说，天竺国很重视文藻，很重视修持，重视工商体运，以入玄为善。意思是说，印度的经文是可以唱的，在创作的时候就已经顾及到它的文字以及未来它的配乐、歌调等等。可是呢，翻译成汉语之后，那个原本的韵味就完全没有了。罗什法师说，就好像是嚼饭与人，非图思味，乃令偶会也。一般人都觉得罗什法师翻译的作品实在是好，他自己却说是用嚼过的饭去送给别人，令人呕吐。可见得法师的标准甚为严格，除了《易经》所要求的信、雅、达之外，他还要求声韵能够入乐，这个译文的本身体现不出来歌唱的效果。这一件事情是罗什法师所苦恼的一件大事。也许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千百年来中文的读者一定是优先选择罗什法师的作品。在中文里面，我们常常称赞好的文章如同一首诗，但是罗什法师对于译文的要求，他不但要像诗篇，他还得是首歌，使得读者呢在诵经的时候就是在吟诗，就是在唱歌。这样子的水准在中文的译经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又比方说，对比罗什法师与玄奘法师，玄奘法师以精准优美的唐初文体重现了佛陀的言教，可是在普罗大众之中，玄奘所译的作品始终代替不了罗什所翻译的作品。 绝大多数的佛弟子都投向了罗什法师的作品。玄奘法师所介绍的这一些高深的佛教的这些奥义，经过了他的弟子窥基等人传了一代，也就灭绝了。当然，这样子的比喻并不恰当，因为两者的目标本来就不同。只是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鸠摩罗什法师的慈悲，为什么他的译文能够一代一代相传？想到这一些，就忍不住想要对他行头面接足，感谢他的恩德。如果我们研究鸠摩罗什的翻译是怎么样把印度传统的文体转变成为汉文的文体，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去发现双方文化中的共同点，用那个共同点来带出差异点，而且呢，要善用中华文化原本的需求。例如，阿弥陀佛，只要人念他的名号，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能闻声救苦，念他的名号就能够水火不伤，超脱苦难。维摩诘居士不必出家当和尚，就可以现身说法。无论是上、中、下根人，都可以作为维摩诘。金刚经只要传诵一偈，就能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些自然是最简单的宗教利益，但由此让人产生了信仰。至于那些大量的佛教专门的用语，反而不必再去深究了。还要善用情境，也就是让读者能够置身于现场的临场感，就好像是戏曲一样。例如《维摩诘经》，难懂的内容包装在很幽默的故事的格式里面，还出现了一再重复、排比、铺张、有节奏的情节，这正投合了中国的小老百姓的胃口。一个有道德、有学问、有财富、有神通的在家居士名叫维摩诘，说是忽然生病了，佛就派弟子去问候，结果十几个大阿罗汉弟子各自推辞，都说自己在维摩诘的面前碰过钉子，没有办法和他对话，不想再挨骂，事故不认一笔问及。佛就只好指派七佛之师文殊师利前去。这位文殊菩萨去问病的时候呢，众弟子也就跟着一起去旁听看热闹，所以就展开了一场深奥的对话。谈到最精彩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位天女，洒下了花雨，也是借此对佛弟子说法。如此抬高在家人，贬低出家人，让菩萨去问居士的病，无疑是使世俗众生窃笑开心的佛教故事。读到这段经文，它不只是文，它甚至是诗，它甚至是一首歌，它甚至是一出精彩的戏剧。原来不出家也可以证悟真如佛性，原来佛法中最深奥的道理就放置在日常生活中的嬉笑唱骂之中。 罗什的作品，就有这样的功力能够吸引大众。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正觉教团电视弘法 DVD 专辑三，一套12片，依平时导师所著之《中通与说通》一书为本，详细阐述成佛之道与宗不离教、教不离宗的道理，能令学人快速建立三圣法道修学次第的正确之见，避免误入歧路，有志修学三圣佛法之学人不可不看。